各位听众和观众好，今天是2019年10月19日，
我是任鑫，
今天和我的
同
事海燕和
房思维
一起
从香港
为
大家进行直播。
今天呢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消息，
给大家介绍一下，那就是
10月20号，
香港的
民间人
权
阵线准备要在
九龙
游行
一个游行，
在他们申请了一次警方
未给他们
发
出
通知书以后，
他们经过了上诉，
那么最后又被驳回，
也就是说没有得到警方的
不反对通知书。
整个九龙大游行
星期天
计划的
计划
的就被警方禁
止。对，
那今天呢就
一些民主派人士呢
也就这个
他们
这个游行
没有得到
不通知书
这件事，
举行了一个
记者会。
民间
人权副召集人
陈浩环表示，
民政举行
遭到
一次又一次的反对。
这个也的确是
最近以来我们看到
民政多次要准备举行的集会，
就是遭到了
警方的反对。
他们说即使无法举办明天的游行，然后他们要以别的方式来，
也就是说要
协助支援
被捕人士，
因为这次如果
警方
没有发这个
通知
书，
那也就意味着如果
上街的话，
这就是
非法集结，
而且再加上一个
10月5号开始
实施的
禁止蒙面法，
双重，
你参加这个游行，如果你戴口罩，他也可以抓你。
所以警方就是他最近。申请的民政啊，申请的好几次大的游行都被这个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
而且
上诉也都被驳回。
上诉也都驳回，
对。
那最近的一次，应该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10月1日吗？
10月1号也是被反对了。
对，就是最近以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趋势，就是警方。
正好这个民主派的四位人士，比如说梁国雄啊、何巨仁、李卓人，他们几个人就是以他们个人的名义，
对，
又号召这个10月1号这从铜锣湾东角街开始这个大游行，当天呢，基本上就是游行这部分是比较和平的就结束，但是随后，当然后来有一些人继续留在这个现场。所以，但是这跟这个游行本身应该说就是没有特别大的关系了。而且8·18还有一次，警方为了说只是限制，民政举行的集会，只限制在这个铜锣湾只能集会，不能游行。
哦，对。
对他们搞了一个流水式的这个游行，就是因为进入这个维多利亚公园的人太多了，
对，
所以他们就先导把人给引出来，再让别人进出来，进去。但是他们走出这个围园的人呢，就一直走向了中环。那一天呢，就是因为民政也呼吁这个市民，就是说要展示说，民政发起的大游行是坚持和平理性，叫非暴力、合理非的这个原则。所以当天呢，这个不管是勇武派还是这个合理非，都是响应这个号召，当天没有出现任何的这个跟警方的冲突。
对，那我们也注意到，从警方开始对像民政申请的这些比较大规模的游行开始发那个拒绝发布反对通知书的时候，应该是7月中开始，后来就现在几乎就是
每次都
不批准。但是呢，前几天有一个10月15号有一个就是支持声援这个美国要通过人权民主法案的这么一个集会，
在扎打公园。
这个是得到了警方的这个不反对通知书，反而大家觉得有点惊奇，说这次怎么居然得到了不反对通知书？因为最近以来就是拒绝发不反对通知书的频率越来越高，
对，占多数。
对，包括几次大型的，像那个8月31号也是因为没有警方没有发这个不反对通知书。后来到10月1都是不发，那所以你说的对，就是在10月1号的时候，我们知道就几位民主派的重要的人物，那他们就以个人的名义说发动这个民众去出来参加游行。那明天我们知道就几位民主派的重要的人物，那他们就以个人的名义说发动这个民众去出来参加游行。那明天，所以 他们今天的记者会主要的内容应该也是这个主题，也是说明天要以他们几个人的这个个人的名义。那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
而且这几天这个网上这个网友都是在大肆这个宣传明天的这个从1:30开始起步，从尖沙咀开始这个大九龙大游行，首次在这个
是从九龙这儿开始，
对，就是尖沙咀开始，
对，就是，
所以呢大家都知道了，
嗯，
所以呢你这个即使警方驳回民阵这个上诉，大家反正都知道，估计明天还会有很多人出来，尤其是前几天，
嗯，
这个民阵的召集人岑子杰应该是周三晚上在旺角，
对，
在去开会，就是讨论明天这个游行的时候，
这个，
已经快到了他的这个办公室，还差就是几十步，就被这个四五个蒙面的人用这个铁锤啊，这个殴打，
对，
就是头部啊，
那个，
或者好些地方都受伤，
那个照片
对。
当时的那个情景是可以说血流了一地，非常惨烈。那还好就是他没有受什么这种叫什么永久性的，
对，
就是受伤或者是这个肢体有什么样的受到什么样的损害。
对，就是所以就是也是不幸中的这个万幸，所以呢就是好些人呢也为此说，为了为这个岑子杰发声，
对，
也呼吁这个市民呢能够上街，
没错，
去就是在周日的20号这个九龙大游行能够上街为这个岑子杰发声。而且呢岑子杰他自己也表示说，这个因为就是袭击他的人，
嗯，
大家认为都是就是很大程度上都是认为是属于南亚裔的，
嗯，
就是网上呢就有好些这个网友要求说私了，私了就是说自己解决，因为他们认为警方在拘捕这个殴打这个民主派人士这个一些暴徒方面哈，就是动作缓慢，所以他们就是说我们要私了。所以这个岑子杰还特意在医院这个接受媒体的采访，在坐在轮椅上，他就是说呼吁就是千万不要私了，因为要展示他们这个，
对，还是要这个遵守这个法治。那现在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哈，我得解释一下，就是大家如果您是正在网上看我们的直播的话，我们必须解释一下，这个画面不是现在正在发生的，这个画面是昨天的一个，昨天中午在遮打花园的一个集会游行，它叫做快闪。
是。
对，这个快闪啊，现在是我的同事王四维和我一起，因为我们俩是一起去的这个活动。
是。
这个活动很有意思，你现在看到这三个警察，就是他们举的，对啊，他们举起了这个牌子，因为这个集会，现在的集会基本上我觉得合法的已经很少了。
是。
因为警方反正也不批准，所以大家就我就。
其实从七月很多的时候，
对，我记得好像是七月中的时候开始，他们就
基本上
有，因为很多像你是在住在香港的人，你比我们更清楚，就是很多人说这四个月来香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说过去他们申请这种集会是很少说警方不批准的，那从今年的七月开始，警方好像第一次不批准，然后后来就频繁的不批准，最近以来可以说次次都不批准，所以现在民众呢干脆有的时候就说我也不申请了。这种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就是一次叫做民众快叫中午午餐的时候是快餐，今天是星期六，那个时候
是
昨天星期五是中午，很多人还上班族趁着那个午休的时间然后就跑出来，昨天那个应该叫做午区对吧，快闪，
对，
午餐的快闪，
午区快闪。那除了这个中环的时候呢，其实还有一些别的地方，比如说可能尖沙咀，
尖沙咀，对，
新界的一些区域当中它也有一些同样的事情在发生，他们就一些人就趁着可能在网上面号召各位市民，就趁着中午的时候就大家走出来，就举行一些抗议的活动啊，就游行啊或者集会啊等等。而这些他们事先也不会向警方申请的，所以一个不反对通知书，
对，
而这个就没有申请这个不反对通知书的情况下呢，其实按照香港的一个规律来说，其实可以被视为非法，但是似乎这个参与的人也
还不少啊，这个你看，
我们也能看到，其实这个画面当中，其实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戴着口罩。但是我们必须要提醒一点，就是在这10月初的时候，香港的一个反蒙面法其实已经在 实行了，也就是说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集会或者游行当中佩戴面具，它是已经触犯了这个所谓的反蒙面法的。
对，那刚才他们就是这些游行的人是举了一个这个黄色的横幅，
对，
很长，这个
对，
这上面写的字应该是现在能看得到吗？对，
看到这个，
这个字应该写的是好像是，
其实也是
公民，
对，也
蒙面和游合法或者是什么这类的词，
反蒙面法是一个那个有关系的，它其实是指一个林郑，就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就他指责林郑月娥他蒙起了眼睛，然后那个市民就蒙上了脸，这样的，它其实是一个讽刺的一个标语。
嗯，而且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其实这就是一个算是一个闹市的地方，而且还看到那个香港非常有特色的，就你们坐的那个叫做有轨电车，
有轨的叮叮，
对，还叮叮车，这个是香港人说的叮叮车。所以我们还可以看得到路上有这个叮叮车的那个铁轨。
这个地方是香港的中环，
对，
这个中环这个地方非常有意思，它过去就是香港的金融中心，就香港的交易所啊，或者各大
什么汇丰，叫
汇丰
银行什么都在这儿，
各大外资银行、外资企业基本上，那个地段里面就是香港的一个，就所有的外资企业会在那里驻扎的，而且什么四季酒店啊，也就是其实传说中的望北楼，其实就这个东西也是在中环这个地方，
对，
是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在这里举行其实也是汇聚了这个地区，也是汇聚了香港基本上所有的精英阶层的一些人都在这里。
对，那而且这个活动还有一个我们要必须要讲一下，这个活动是因为进来的活动都和这个禁蒙面法是有关系的，所以他们这个活动还有一个当然就是要求
追究
他们所说的警察的这个涉嫌的暴力活动，
涉嫌，
那这就牵涉到这个活动的一个另外一个主题是为这个一个15岁的抗争者，这个小姑娘叫
陈
燕
玲，对，没错，
对，就是非常巧，
我们
看到那个画面上
是
人们举的就是她的照片，这个陈燕玲，这个来龙去脉可能你比较清楚，王思维跟我们稍微讲一下，
这个陈燕玲的这个是一个15岁的小姑娘，她其实她在6、7月的时候就被人发现，其实是活跃于在一个抗争的前线，他也自己拍了一些影片上传到网站的。然而在9月底的时候，其实这香港近来这几个月就发生了非常多的一些海面上捞出现浮尸，或者是有一些跳楼的一些情形。然后这些案件呢是不同寻常的一个比率增高，急剧的增高，和以前的一些惯常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比率是非常不一样，因为这个不正常的这个增加的一个比率是在反送中这个运动爆发以后出现的，所以人家就现在市民就非常普遍的就在怀疑是不是这些死亡的人就是跟这个反送中的一些不见了的一些抗争者是有直接的关系的。而这位陈燕玲的这个15岁的一个小姑娘呢，她其实在6、7月的时候仍然活跃于前线，但是在9月底，没记错是9月22号就被发现浮尸在，就一个尸体就浮在海面上。然后这个陈燕玲，大家就去找她的一个背景资料，就发现她原来是一个游泳健将，而且是跳水队的。
OK，
甚至是可以从5米高的高台跳到水里面，很安在游回岸上。他有这种能力，然后他现在就发现就浮尸海面，在浮尸海面的情形下，他而且是一个全裸的状态，就裸体的一个状态，就大家就非常认为非常可疑。然后香港警方就认为可疑，就没有继续追查下去。然后
那他是做什么处理的？就是说
他没有任何就认为就是一个自杀的案件，他认为这个小姑娘是一个自杀。然而这个也就引起外界相当多的疑点。香港有一个法医官叫马宣礼，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的，可能是香港的法医里面数一数二的一个人，我过去也曾跟他有一些接触。他就接受传媒采访的时候就说到一个非常这个就一个尸体在这样就完全没有穿任何衣服的情况下浮出海面，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疑点，但是他 就外界现在也提出质疑，为什么这个警方就把他当做一个
就认定是自杀
来处理，就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香港的一些亲中的传媒，包括这个《文汇报》《大公报》，
对，
甚至于香港的 TVB 就无线电视台，他也引述了这位陈燕妮，就是死者小妹妹的她的母亲说陈燕妮是自杀的，但可能未能消除公众的任何一些疑虑。
因为我觉得即使他可能引用他母亲，好像似乎说啊，他母亲都说他自杀了，那请问他母亲是法医吗？
是，他母亲也并不是法医。
对呀，
他
母亲也不是法律人士，也不是法医，他也不
是
警察，而且他母亲这样，其实我都觉得他母亲这样出来说实际上
是
更可疑，就是很奇怪。因为一般的，如果你现在想想，就是如果按常理的话，一般的母亲会怎么样？女儿是这样被发现浮尸在海面，这样找到的，你首先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个不正常，
是
你不会出来还要跟媒体去说啊，他是自杀
的，
你请找到你有任何证据吗？他死之前有没有留下
自
杀的这个遗书？
跳水
这个很奇怪的，我觉得
健将你自杀是往海里跳，那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所以这个其实有很，我觉得有很多的疑点。那么警方把它当作自杀来处理，而且是听说是不是说就是很快就火化了，这一点也是让很多人觉得疑点重重。所以昨天这个活动上呢，就这个快闪集会，虽然这都是没有组织的，都是现在我觉得香港很有意思，就经常在网民在网上一呼百应，那发这么一个消息，然后人们就会，因为像这个地方，因为中环可能上班族比较多，所以还是
所以他们都是这个午餐。
对，午餐时间，它就叫对叫午餐时间那个快闪，所以是出现了很多的人。那天我们俩昨天去，我跟这个王思维去，看到这真的还有点意外，说哎这么多人参加，然后就在集会开始的时候，在发言之前，大家替这个陈燕玲这个同学默哀了一分钟，所以这个主题应该是。你看他们很多举的牌子，有的人举着他的这个照片，有的人举的要为他什么沉冤昭雪啊这些标语。
包括你前几天咱们去湾仔那个银发族在警察总部前那个静坐48小时，
没错，
他们也都是把这个小女孩15岁的陈燕林的，就是他们认为他这个是一个冤案，就是说至少好些的疑点没有解释，完了就。很快把遗体就火化了，
没错，
而且是，就是你刚才说这个家长，
家长这个很奇怪，因为我们也都，如果我们也都
是
作为，
就
是，
这种，对，
对，你不觉得吗？如果你作为家长，假如说是你谁，不管是谁碰，我是说从人之常情，你的孩子发生了这样的事，而且不是说从水里说穿着衣服的或者什么，还是这个就是裸体，然后浮尸这样被人在海上找到。就你很难，家长是一般来说，可能即使警方有很多的证据说他是自杀的，我觉得家长可能反而还不可以接受，说你要调查一下，或者
一下，对吧？
家长这么急着出来澄清说他是自杀，而且我觉得家长的话也不一定是非常，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家长也不是法医，也不是他，也不是警察，又不是执法人员，所以这里面的没法解释，就是很多现在。再加上现在就是香港民众对于警方有这么多的不信任，不光是这个案子了，在这之前也还有很多就是令民众非常不安，或者说民众觉得这是警方涉嫌滥用暴力的这些问题。对，所以说昨天的这个活动，就主要我们报一下昨天中午的这个快闪的活动呢，还是在香港的5区快闪活动，就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中环
旺角，我们的也有记者昨天是在这个尖沙咀。
哦，对，尖沙咀也人也不少，对，
这个快闪他有好几百人，他们从这个尖沙咀集结以后呢，然后就沿着这个弥敦道向旺角方向进发，同时呢在旺角也有一些人有这种快闪活动。我们现在看这画面呢，是昨天晚上的这个
转移到尖沙咀。对，
昨天晚上就是香港网民在网上也发起一个全港18区叫“和你脱2.0面具人链”集会。
对，
他们主要是用这个面具呢来反抗这个禁蒙面法，以及 就是他们认为港府有可能在未来这个推行的这个紧急法，因为这个禁蒙面法呢，就是这个港府依据这个紧急法来订立的，所以呢，他们主要是这个抗议这个禁蒙面法。另外呢，还有这个十多所这个中学的数以百计的中学生呢，下午五点在香港的大学中山广场也有这个中学生反警报，对，
香港大学，
我们记者也有到现场去这个采访报道这件事儿。这个我昨天是在尖沙咀也看到，就是从这个尖沙咀，从这个码头一出来，从那海旁钟楼前的海旁就开始，
对对对，
好些人就拉起沿着这个海，就是像文化广场，
对对对，
就是文化中心，就一直拉起这个人链，都戴着面具啊，他们好些人戴着面具非常有意思，
对，
要不是戴口罩，要戴面具，中间有什么这个维尼小熊啊，美国这总统特朗普啊，
我看到的最多
Visa 呀，还有这个还有这个包括习近平，
我看到的
对，
应该是面具最多的就是习近平。
习近平还有这
个
林郑月娥，还有好些青蛙，还有这个像什么这个，还有这个猪的图案，我昨天也看到，就是很有意思。而且另外呢，他们这个我在街上也看到哈，他们过这个叫人链，过这个叫舒适八里道的时候哈，这个红灯一亮，他们就人就走上这人行道，把这链拉起来。
对，
完了等这个绿灯一亮，这个车辆可以通行了，他们人就
对
散去，就是撤到人行道上。
没错，
所以呢也没有任何这个阻路的情况。
没有没有。
所以昨天有十八区好些都有这种像这种人链这个戴面具的活动哈。
对。
大概多数都持续一个多小时，有的可能时间长一点两个小时。没有警察干涉，他们也都非常和平的就散去了。有往往有些时候，昨天我跟一个市民说，他就说你看昨天晚上
对
没有警察出现，他们就表达一下诉求，
对，
表达一下他们这个行使他们这个游行的或者是集会的权利。
那他的意思说
他们就回家了，
那他意思说警察来了才会造成所有的这些有冲突啊。
他们认为就是好些情况下没有必要警察就进行驱场或者驱赶行动，因为他们这就是都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他们就这种情况下他们就
对
就是。
而且他这个活动你可以看得出来都是一些中学，就大多数参与者是中学生，就而且今天做年轻人，因为昨天是星期五，那他们很多都是下了课以后，就是五点多应该是他们这个是七点钟，大约七点钟开始的，然后我包括一些我们认识的一些中学生还说他们是要去上这个补习课啊什么的。
对对对，
其实有时候我想想这些中学生很多都是要快要去考大学的，他们学业其实
很
重的，
对对对，
然后这些孩子们还是要他们觉得说一定要出来参与这些活动。你看这个他这个人链拉的还是很长的，
对，
到后面还有一些他们举的还有一些口号这个很可爱，这个男生
小青蛙，对，
小男生和小女生那个对中间拉一个
小青蛙，不好意思手拉手
不好意思手拉手
拉个小玩偶，
真的蛮可爱的，对不对，中间拉个小青蛙什么的，
对，
就是很有意思还有我看他们有一些举的是标语，就是说我今天晚上我们都是那个叫岑子杰，对，就是民阵的召集人，因为他在旺角被人
就这个星期三晚上
被人
对
被暴打的那个受的伤还挺重的，
对对对，
所以他们在这个集会的时候也有举出了这个口号，说今天晚上我们都是岑子杰，也是要给他声援一下。当然主要就是这个蒙面和人链的活动，
对，
还是表达对这个禁蒙面法的一个
不满，
就是说现在香港政府应该是五号开始实施的，今天是十九号，也就是推行的已经半个多月了，但是还是有香港的民众还是不断的出来反对这个禁蒙面法，而且就是要为了抗议这个禁蒙面法，他们又要走上街头。
对，因为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你这个禁蒙面法比你这个宋中这个他们在认为这个宋中这个修例啊逃犯条例这个修订还要恶劣，因为你这个涉及的打击的面是更广，涉及到每一个人就是能不能自由的表达，对吧，他们因为香港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比如说你他 他们为了戴口罩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这个身份，比如说他们因为跟你也采访，我们都采访，都说好些人就说他们戴口罩是因为怕学校啊或者是雇主啊，
对，
包括这个回中国大陆啊，或者是有时候去澳门，他们这个面目被识别以后，他们都会受到一些限制，
对，
而且工作啊学习都受到一些影响，所以他们希望用这种形式来保护自己。
对，
但是政府认为说有一些政府认为他们标签的是所谓暴徒，
嗯，
在这个参加这跟警方这个一些大规模的冲突啊，比较或者比较剧烈冲突都是蒙面，所以警方就想，
对，
不是政府就想这个禁止这个蒙面，对吧？而且呢，也希望另外一个这个目标，也希望这个通过这个蒙面法呀，
嗯，
禁蒙面法来阻止阻吓一些中学生去上街。
啊，对对对。那现在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香港的这些集会游行的活动，就是这种什么100万的甚至几十万都已经很少见，但是那天在那个遮打花园说是有13万，就是出来首先一个马的，再一个就是因为他是声援要敦促美国尽快通过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那天就是那遮打花园据说也只能放多少人，就它是很小的一个花园，
对，很小，所以基本上这个人群都是在这个花园的这个
我觉得有
外头，比如说像这个包括这个德辅道、甘诺道，
对，
而且这个扎打道，
对，
就是包括爱丁堡广场，就是这个
对对对，
皇后像
周围已经我去了一下，就是真的是水泄不通啊，
水泄不通，
它那个
而且这个电连线啊，你发点东西出去啊。这个网路是大塞车，基本上出不去，
对对对，
而且呢我是走出去离这个线大概200-300米，基本没有什么人了，
嗯嗯，
我做连线完了就信号都不行，
都不行，
对
对，
所以就是说整个那天就是十几万人集中在那个中环渣打公园附近地区，就是非常的人非常多，很可观的那天晚上，而且好多人用这个手机哈，都亮起手机灯，形成一个这个光的这个光海，非常的这个场面很壮观。
那些刚才有人你看到有一个人举的那个口号是10月20日尖沙咀见的，对，就是讲指的就是明天，
对，
大家要不知道，当然我们现在不知道明天这个活动到底会有多大的规模，那现在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就是警方也开始发了不反没有拒绝发布反对通知书，以后他们民政上诉也失败了，所以明天是没有得到这个警方批准的，那也就是说这是属于一个他很可能给你说你是非法集会。那其实现在你刚才讲到的就是，哎，你看在现场也没有什么警察，对吧，这秩序都很好，确实也是，我们昨天也在那个现场，就是这个尖沙咀的这个人蒙面的人链活动没有看到警方在现场。那中午那个是警方出现了一下，这很有意思，我和王四维在那儿，我就说我觉得那两个警察很敷衍了事的，不知道他们就是出现了几个警察，那个当然不是防暴警察，就是一般的警察，很有意思，
那几个警察
特别公事公办，就
对，
你看他不是拿着那个黄色的那个旗子举了一下吗，
是没错，
然后那个现场的这些民众就开始骂他们，我不知道他的广东话那个叫什么，好男不当差，对吧？
对，好男不当差，后面就是粗话了。
对，那我们就
不
说
了，
反正
就是
他们就是那个顺口溜啊，也前面就是好男不当差，
对，
然后就冲着这个警察
怎么样怎么样，
当差就会怎么样，
反
正后面有一个后果，对。
是。就是、
然后当然也骂他们叫黑警的嘛，
是
黑警还是什么所以那几个警察也没有几个，有那么两三个就来了。
其实他来了是有一个目的，他必须要向这些群众就参与的人士可能宣称这是一个可能违法的集会。
对，
这个可能就是例行公事。
就是例行公事，就是他们那几个警，我意思我看见那几个警察挺有意思的，他们来了也是把那个旗子要这么晃一下，
晃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说你这个集会是非法的，你有可能被检控。OK，
嗯，
那当然民。周围的这个抗议者就开始，也可以说谩骂他们吧，也可以说攻击他们。
现在有
要指骂，
指骂。OK， 我不能说。
这个香港现在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情形。其实昨天我看到这几个警察出现举旗子，一个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呢？我觉得他们非常勇敢。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是非常少的，就可能两三个警察来到现场，
啊，
而且没有任何防护装备的情况下举了这样一面旗子，然后马上一些人就指骂他们。
但是这些人应该是参加合理非的，所以都是你看像中午这快闪的都是这些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所以
是没错，
哎，就所以他们警察你看也没有任何防护就来了，就是我觉得
这个
他们不会害怕这些合理非的人。
但是我必须指出一点，有一次
可是也其实你到现场你看着那么多民众对着他们喊，其实也
有
点挺震慑，
对，
但是这几个警察我觉得你也看出来他们
也
无心恋战，就是在那举了一下很敷衍了，哎，这个不能让他们上司听到，他们上司不要听到，
说完了他说完了一个警告词以后他们就离去了。其实
对
我们的
就像是在，哎呀，我就把我这份就是履行他的这个职务说完了，也是把这个黄色的旗子这样卷吧卷吧拿起赶快就走了，然后民众当然在后面就嘘他们或者是鼓掌啊，说哎呀这些手了，
是就有一个
那现在你看到警察一出现就会是这样，这个其实也挺说明现在香港的社会，
现在香港社会对这个警察那个怨气是非常非常那个重的一个，就非常厉害。就我说我前到的一个情况，就香港的弥敦道，就是香港九龙的一条主要的干道。
对，
在这条弥敦道上面呢，有非常多的交通灯啊。前的一个抗争的一些活动当中，就出现了故障，一些交通灯就不能运作了，就没有办法就指挥交通的，起到一个指挥交通。
对，
印象当中，如果交通灯没法运作，它其实肯定第一时间是交通警察到场，
对，
到场来指挥交通。
对。
可是我有一次坐那个就一个双层巴士就经过了这个弥敦道这个地方，我见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形，有一个交通在中间，就单一个交通警在这里指挥交通，然后它的后面是有一堆防暴警察来保护它的。这其实就
应该拍张照片。
这个来不及，因为车子很快就一下过去了。
在车上看到的，
在车上过去，就我又看到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情形，就是现在香港警察其实他们落单出现的一个情况是就非常少见，所以我说刚刚那三位的警察，
他们也担心，
其实也担心，因为可能就香港人对警察的一个怨气已经是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你看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可能就死因不明的一些情况都被警方就列为没有可疑，但我们看到这个陈彦霖这个案件，
对对对，
非常有可疑的，就我们分析可能有可疑，但法医官也出来说有可疑，然而警方作为一个调查方面的一个人，他认为这没可疑，
而且他这么早就下结论啊，
是，而且就快速的火化，这样子我相信就是让香港的市民就觉得非常迟冷啊，就感觉哎呦寒心，这种感觉就好像香港警察怎么变成这样，更甚者就认为香港警察他已经是变质了，
对，
他已经就不像印象当中的一些警察一样，可能他们对警方的一个怨气就直线上升。而较早以前，就是可能两三年前，香港有一个传媒就是《明报》，
《
明报》他做了一个就委托一些可能机构做了一个调查，就发现就可能超过一半的市民对香港警方的一个评分是零分。
哇，
对，没错，就是香港
其实很严重啊，
其实非常严重，
超过一半的人是评分是零分，那
对，
那也就是说有更高比例的人是也许没给他们零分，但是对他们的负面的印象是。
甚至有很多很大的一个比例就认为应该要解散警队。
对，所以现在香港这民众只要集会的时候，
是
喊的一个口号就是解散警队，
是
刻不容缓，这是他们现在的一个最近要喊出来的口号。
是的。
好，那我讲到这个警方呢，就是说明天的这个活动，明天的10月20号，民政要组织的这个大游行，那警方呢是。先是发了不反对通知，没有拒绝发不反对通知书，然后他们上诉也失败，这个很有意思啊。海燕，就是你，我估计你现在一直在跟踪这个消息。警方是说评估有人会使用暴力，对吧？就先，然后呢说港铁，因为说他们途经的这些路线有港铁为高风险建筑物为由，就是这是他们提出的一些理由，所以反对。10月20号的这个大游行，人士也提出来说，那你警方提出的这个理由，说把现在把港铁也列为高风险的建筑物，说那 香港到处都有这个港铁叫什么地铁站啊，是不是？那都是高风险，以后就不能，那以后就不能进行这个集会游行了，这个也是很有意思。这
你说这个港铁现在被这个香港的市民还有尤其是示威者列为是叫党铁，
嗯，对，
对吧？就是我在8月15号离开香港之前采访一个多月，你没有看到过，比如说港铁的被受到比如说入闸机啊或者是什么屏幕啦显示屏啦受到任何的这个损毁的情况，而且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大家都非常这个守秩序，
嗯，
而且呢这些示威者在离开的时候，好些市民这个自动的就是他们购买好些大量的这个纸票，
嗯，
完了发给这些示威者，这样他们就不用使用这八达通，他们就可以入闸走，
没办法，
而且呢
查他们的身份，
对，而且还给他们提供各种颜色的其他背心，
对对对，
因为从这个721发现这个发生有黑社会背景的白衣人无差别的这个袭击市民啦、乘客，还尤其是穿黑衣的示威者，以后就是你穿黑衣以后就是尤其是就是非常危险的事儿啊，容易受到这个比如说亲中人士什么这个
对对对
袭击啦围殴啦，所以他们就提出这种。但是呢从这个8月24号人民日报呢发表了一个社论，就是指责香港的港铁说他们帮助运输所谓这些暴徒，就在这么的压力下，大概两天以后，就是港铁就开始宣布，就是说如果某一个地方有这个大型的公众活动，可能会比如说发生就是警方或者港铁认为的可能是一些非法活动，所以呢他们就这个港铁在那些地区的这个港铁站这个服务啊就关闭了，所以这个列车只是通过这些地区但是不停，就不搭载乘客，所以从这以后呢这个香港的示威者就认为说，哦，你这个港铁，因为香港政府是持有香港这个地铁大部分的股份，
对，
所以呢他们就认为说，哦，你这是配合北京受北京的这个压力，所以是叫党铁，所以从那儿开始以后才出现一些比如说示威完了以后，就是这个示威者在离开这个就是通过这地铁站的时候或者是路过地铁站的时候，就比如说把他的这个闭路电视啊外头的闭路电视啊就给砸了，或者是在他的一些那个关闸的这个门口啊堆积一些杂物啊，完了给点着了啊，所以就出现这些损毁的情况，而且呢入也有被损毁的。但是已经从上个周末，就是你记得10月4号，
对，
这个港府说这个要从10月5号开始要订立这个，那个周末开始这个港铁就是地铁服务就两天就是关闭，全天都没有服务，
有的站是
完了
关了三天啊，
对，还有些是三天没有开，完了随后呢，
因为我深受其害。
随后呢，这个港铁这服务都是说，6点就全线关门，
对，
完了9点全线关门，但是一直到今天还都是晚上10点就这港铁就
我觉得明天
关闭所有的服务，
我觉得明天可能也会。
而平时呢，这个港铁它的服务是要到凌晨1点钟。对，所以这个因为有这种情况，所以这就是矛盾都是互相激化，所以这个导致这个导致这个香港的这些微的群众，他们就把这个这个港铁这个给你进行一些破坏嘛，因为他们认为你是配合港府配合北京嘛，打压他们，
对，
所以他们也做出一些在外界看来可能比较没有必要的一些行动。
对对，那还有就是还有一件事说现在当然民众对这个港铁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气愤啊愤怒啊不满啊这些把他们港铁。那现在还有一个就是有人怀疑是有一些像坏行为，也有人怀疑是一些这个比如警员什么的他们在里面乔装成示威者， 就去进行这个破坏，然后有这个栽赃的嫌疑。
对，
这也是一种
网上有这种质疑，就是说，但目前呢，就是说，因为这种情况很难找到证据。
对，
从媒体的角度，当然警方肯就是一概是否认他们有这种情况，
嗯、
认为说。我们警方虽然有便衣，
嗯，
啊，乔装成示威者，比如说像示威者那样也戴上这个面具啊，
嗯、
或者是戴上那个防毒面具、
嗯、
猪嘴什么的，但是他们认为说我们警方绝不会干这些，违法的、非法的事情，但是呢，不管你警方怎么解释，
嗯，
这个好些的示威的这个示威者啊，仍然不相信你警方，就是认为，
嗯，
你就是。就质疑吧，至少是说，有些破坏活动，他们认为能是乔装成示威者的人，
对，
但是在搞一些破坏，他们认为呢，就是也有分析哈，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示威者这个暴力火候还不够，程度还不够，有意的就是在
还不足，
对，
不足以让政府去宣布什么，就有些人就怀疑是要去宣布紧急法，
对对，
所以要加码，
都有这种猜测，都有这种这个疑虑，
对对对，现在很多就是网上也有一些。很多的消息，有些不知道是真的假的，这也是一种现在民众这个质疑的一个声音。那现在
就等于说，现在示威者政府之间的这个互信就是互相，
我觉得
就完全
就
崩溃了。
其实你说到这个互信，像雨伞革命的时候，你应该也在香港报道过，对吧？那个时候也很激烈，就是什么战中啊、雨伞革命啊，这些也是持续了有两个多月，七天也时间也不短，当时也是吸引了这个全世界的目光的关注，也是你我记得你那段时间也都全程的报道，很辛苦的。
对。
但是你觉得跟这次那个时候没有，就是警察和民众，虽然警察那时候也放了很多的催泪弹。
就是，
可是那时候
就是9月28号的时候，就是他这个战中开始的第一天，
嗯，
警察用过一次催泪弹，
嗯、
就发射在这个下缺道还有甘诺道上发射一次，就是政府总部外面。
嗯，
但是当时的舆论就是一面倒的对警方批评，警方是说这是香港警方第一次向示威者、
哦、
向香港人自己示威者。发射这个催泪弹，所以当时从这个以后，这个警方啊，包括港府那会儿，特首是梁振英，都受到很大的压力。所以后来呢，他们就采取一种叫拖，就是我也警察也不驱场，你们占领就好，占领了，就是警方也没有什么这个强烈的驱场，
对对对，
只是后来在后期，就是他们通过一些敌视，就是的士公司就是出租车公司，因为他们都是基本啊有些工会啊都是亲政府的，他们认为比如说塞棒脚或者金钟影响他们这个正常的运作生意，所以呢他们在一些亲中的律师的这个帮助下呢向法庭提出叫临时禁制令啊，那法庭呢就批出这个临时禁制令，在这个时候呢由这个执法主任就到现场就进行一些开始清场活动，完了呢警方呢也是配合，就是香港人的这个法治概念还是比较比较强，就是他们虽然他们可以跟警方，就是到了10月份有一些激烈的这个冲突，警方也使用这个比如说警棍呐、挥打呀、或者是用这胡椒喷剂喷呐、但是当这个法庭的命令就是说要 执行这个清场行动的时候，
嗯，
这个法庭派出的执达令，这个执行主任，
嗯，
他们到现场清场，就是大家都遵守这个法庭的这个命令，所以他慢慢开始，比如说从晋中开始就清场，后来是旺角，也是以这个名义是清的场，不是说警方就直接清场这个占中这个场子啊，所以他们是就是说像当时呢还是比较而且尤其是在晋中哈，最后清场的时候，
嗯，
那是一个一个一个就是持续了一整天。
哦，
他们好像就静坐在地上，那警方过去是一个一个一个人往外抬，把一个人抬走。或者如果你愿意走就那请你走、
okay.
如果你不走呢那四个警察就一个一个抬走，根本没有像现在这种上来就是
就
打催泪弹完了上来就开始这个放这个什么橡胶子弹这种情况这种情形，
而且也没有那个时候你刚才说到一个很重点，就是是九月多少号，就是他们第一次28号第一次放这个催泪弹，你说像当时的港府和这个警方都感受到了
压力社会的压力，
你觉得就是他是在乎这个压力的对不
对？
对，
对。
那现在你有这感觉吗？我觉得
就是你可以从这个比如说这个政府这个推出这个逃犯条例修订，
嗯，
对吧？
对。
民政4月份的时候开始举办过一个大游行，当然当时参加的人数不是很多，
对，
可能整个香港的社会还没有意识到当时问题有多严重，但是从6月
民众18日中午在中环九龙等五区举行快闪游行集会，要求调查15岁反送中抗争者陈彦霖的死因，并要求调查警方涉嫌滥用暴力。中学生托马斯说：“
我们也不知道他的死因，那现在已经实施了这个反送中的运动是这个条件。那我们希望呢，就是这个政府就是尽快的回应这个五大诉求，是希望就是这个一样，香港就是要以及那个自由和安全的。”
在集会开始前，民众为陈彦霖默哀1分钟，部分参与者举起死者照片以示哀悼，在场大部分市民均戴着口罩。另外一位参加者是商人何先生，他说香港人现在不能放弃抗争，
因为如果我们放弃的，我们很多很多的这朋友啊，室外的那些朋友，他们争取的，他们会被控诉啊。如果我们放弃，我们是很严重的清算的，这个是很害怕的，所以我们不能放弃的。
默哀仪式后，有市民警员到场，宣布活动未经批准，涉嫌非法集会，并指参与者已违反反蒙面法，要求他们脱去蒙面物品。去活动的市民未被警方的警告，开始沿中环闹市的一条行车线游行。美国之音记者陈青、王四维香港报道。
但是可以看到，就是很多都是在讲明天民政大游行，10月20号。对，那有很多的这个宣传话了。这个我觉得湾仔这个地铁站也是很有意思，就是你看他们贴这个广告话的，我昨天晚上也在这儿。很晚了，比如10点、11点的时候，完全没有。你今天早上去看的话，贴满了这个，就是这些他们要准备今天要明天要大游行的这些宣传话，就是很他们行动非常快。
就是搞文宣哈。
啊，对他们宣
文宣
真的很快，你看这个就贴满了。我还记得有一次前段时间是，叫什么连农墙活动那次，这个地方非常壮观，就是当时他那个连农墙是说从金钟是真的要连到过这个中环叫湾仔，然后一直到他是从哪儿铜锣湾那边开始，
对，
然后经过呀也是经过湾仔这儿，然后到金钟。 对，
对
我的这个地理要先搞清楚啊，就是整个这一路上像这天桥上的地上全都是这些，
对，尤其是有一个最亲中的这个
何君尧，
就是我在很多地点，就是尤其是行人天桥上，就是行人就是经过的地方，
对，
在地面上都贴上
他
的头像。
他的，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么说，真的，他现在是，你说的对，就是很多那连农墙那些或者他们贴的很多这个照片，就他的照片应该比林郑月娥的还要多，
对，
就不知道可不可以说他现在这位议员应该是香港的这些就是反送中的抗议者心目中可能他们对他
的
这种厌恶可能还超过甚至超过林郑月娥。啊，还有前几天
他的办事处也被一些示威者给烧了。
你说到这个，他前几天不是也闹出一个这个比较不雅的，用了什么不雅的词，对不对？这个王思维应该知道这件事情。
对，没错。
那个我们不要讲是什么，我们不能讲这个词，非常粗俗。我觉得这个简直是震惊。
他其实是在他何俊阳，
他这个是他们复立法会复会之前一天，
是之前一天，他在一个就可能内务委员会啊，
哦，对，
在那个一些当中，
就是这个何俊尧议员，
他说了一
个，是一
个
非常亲中的议员，
在议会的一个讨论开会的场合说了一句话，就让香港的一位女性的议员叫做毛孟静认为这有这种性骚扰的成分。当然何俊阳他也做一些辩解啊等等，但是他说的那句话普遍的在香港的社会就已经有共识，认为这句话是带有性骚扰的一个成分的，
对，
一个，
而且很
一句话，
关键是非常粗俗，
非常粗。然而大家要留意的是，在这样一个场合，他这种粗俗的话是在一个议会开会的一个场合里面说出来的，这个
那也算是一个很比较正式的场合了，
是非常正式的场合，当然是非常正式的场合，对，没错。他这句话说完了以后，就其实引起了一个轩然大波。但是，那个委员会可能那个主席后来就请他离开了现场了，就让他赶出那个会议室了，就请他离开会议室。这个也就做出了一个相应的裁决吧。但是这个何俊尧这个议员呢？说到他的，其实他的背景也是非常有惹争议的。我们知道，在这个反送中运动爆发以后，在7月21号那一天当晚，在香港的一个新界的地方，元朗，就发生了一些白衣人的无差别攻击市民的一个事件。
对，
当地人就称为恐怖袭击，因为跟恐怖袭击一样，都是无差别攻击的。而这些白衣人呢，后来就发现就是与当地的一些就乡绅派的黑帮、乡市派的黑帮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或者就是一些黑帮的成员。而在当天晚上，何俊尧在现场出现，和白衣人握手，
对，
拍肩膀，
对，
互相
好像很，
然后他事后
很友好的那种，
非常友好的那种情形。但事后呢，他也就。也就解释他是只是鼓励一个鼓励，但是为什么
鼓励？对呀，
那些人呢、啊，就可能他们互相之间认识。然而这个事情就引起了就香港人针对何俊尧的非常大满，而何俊尧其实也被一些披露，就说他跟那些当地的乡市派的一些黑帮成员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对，当时那天晚上他还说那白衣人英雄，就是你们是我的英雄，所以他这种话就是明显有鼓励，这个就是白衣人，就是说，而且网上前几天就是说已经开始谣传说在元朗这个原居民村的这些这些村民有可能在这个元朗西铁站附近要准备做出这个袭击这些或者是殴打报复啊这些示威者的这个行径，所以呢，这个就是你刚才一直谈到这个警民关系的这个紧张啊，对立啊，
对，
这个721事件也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对，
就是在那天就是说我刚才说到，头一天就网上就已经传，就是说会有人。
对，
白衣人在这聚集要准备有所行动，殴打这些示威者什么之类的。而且当天6-7点钟在那个西铁站外头就开始有100-200人或者20-300人就开始聚集，有些人呢手里就拿着铁通，就是铁棍子还有木棒，就在那儿开始聚集。这时候有人就开始已经报警，但是呢就是警方呢就是这个动作迟缓，就是没有做出回应。
对，
而且呢，像林卓廷就是民主派的议员，他在大概8点多钟的时候，他从港岛，他得知就是 在元朗有这些白衣人已经开始要聚集，可能要打人了，所以他就从港岛就赶往这个元朗。在这个途中呢，他就给警察警方打电话，就是说那边可能要出事儿，
对，
哎，你们要做出这个回应，
嗯，
要做出这个警戒。
嗯，
所以呢等他到了9点多了，到了这个现场，
嗯，
的这个反应，而且呢
警方没有反应，啊，
没有反应，而且到了10点多的时候，有些这个白衣人开始就在这个西铁站外头就是袭击零星的一些这个过路的市民，
嗯，
所以有人呢报警，而且还有好多人就到这个元朗的警署去报警，
哦，
结果警察呢就把这个闸铁闸呀给拉下来了，关了。
这个
所以就是所有这一切都是让这个香港示威者对这个当天警方的作为非常的不满，非常的这个意见很大。
这个就是你报警他拉闸，这个
对，所以
也是很不寻常。至少是很不寻常。
警方的解释说，
有什么解释，
啊？你们把这个报警电话都打爆了，说当天有几千人打那电话都打爆了。完了呢，王姐说，有一些人呢，有些蒙面的来到警署外头，他们围堵这警署这个门口，所以警察为了安全，所以把这个闸拉下来。所以当天就是说，在这个8:45左右哈，因为具体时间，就是好些这个些白衣人呢就已经开始，就是说他们一开始在地铁这个西铁站外头袭击市民，后来他们又进到地铁里头，进到这个地铁站还有地铁的车厢里头，就是殴打一些这个市民啦，乘客啊，还有这个穿黑衣的示威者。这个林卓廷，我们后来看到这个视频，也是在这个车厢里头被他们这个殴打，所以他的手啊也是骨折，有这种情况。但是他们就是出现这种在站台上殴打以后呢，终于来了两位军装警察，就是蓝衣的那种军装警察。他在这个地铁站这口一看啊，月台上他说有人打斗，所以他说他们的警力呢不足以来震慑或者是制止当时发生的情况，所以这俩人呢转身就走了。警方说他们呢是在呼叫这个增援，因为他们俩人手不够。但是外界有质疑说，你警方，你们身上俩人都有枪，你可以，
对呀，
对呀，
这很难想象哈，在美国有警察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完了俩人警察说为了我自己的安全，
不是
说我警力不够，完了
我
们转身走了。
我觉得这个道理很简单，你是两个警察，你是配枪的，
对，
那你就留下这个手无寸铁的人挨打，
对
对，情况当然肯定当时是说，
就是，
但是警察的责任不就是这个吗？
对，当时后来半个小时以后，终于有更多的防暴警察到场，但这个时候呢，这些白衣人呢已经打完事儿了，人都走了，现场就留下一些比如说受伤的人啊，完了那警方来了以后帮他们比如说叫了一些救护车，这些人都送走了，完了警方呢也就走了，撤了。但是结果这些白衣人呢到了12点的时候又回来，当时呢这个元朗的西铁站已经落闸了，关闭了，但是他们这些人呢，这些所谓的这个白衣人的暴徒呢，他们就把这个铁闸呀，就给强行的撬开拉起来，完了又冲进地铁站，完了继续殴打就是滞留在地铁站里头的这个市民还有一些抗议者。
对，
所以这个件事情引起这个香港社会就是整个震惊，就是说警方他们怀疑，他们质疑，或者他们指责警方叫警黑配合，或者是警方合作，虽然警方一再的否认，
对，
但是你客观的分析当时警方的回应，警方认为也有不足之处，需要改进之处，但是他们就是这就是他们到此为止的一个解释。所以呢目前他们应该是拘捕了这些白衣人哈，大概有30多个，因为大家现在这么几个月来都已经这件事儿好像大家慢慢淡忘，只有这些示威者仍在说啊，721
不
见
人，
831
打死人，
喊这些口号。但是 可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被正式检控。
对。